美国大型医疗机构发现新冠患者中风几率高，科学家正在重新认识病毒的攻击性。另外，人们在期待疫苗早日诞生的同时，病毒也在变异，疫苗研发赶得上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首先，纽约西乃山医院等大型医疗机构发现，新冠病人死于中风的概率很高，其中很多是30到50岁的年轻人。那这个惊人的发现意味着什么？科学家对新冠病毒的攻击性有了哪些新的认识？要如何来调整治疗的方向？今天我们就请台湾大学医学院心脏内科临床教授苏大成医师来解答相关的疑问。苏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这个纽约市最大的医疗机构西乃山医院，它在过去3个星期来接收了很多的这个中风的病人，但其中呢，有32个中风病人当中，有19个是新冠感染者，几乎占了这个中风病例的60%，而且很多是在30和50岁之间的年轻人。那么这些让科学家对新冠病毒攻击方式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呢？
关于为什么年轻人会因为跟新冠这个病毒感染而发生了中风这个事情啊，我相信就是说这个就不是我们传统的所谓的是血栓，然后呢是在发生在你的所谓的动脉硬化然后发生这件事情。那意思就是说，以这些病人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来讲，他们的动脉硬化应该不是非常的厉害。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为什么会发生血栓而造成他的一个中风的表现？可能我们就要去想，是不是他的血栓系统发生了一些所谓的状况，比如说你的血小板破坏了，还是说你的这个凝血的因子它的增加，很明显的增加。那当然最近这个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期刊里面所发表的就是告诉我们啊，因为在 Jack 就是在4月15号才应该是2个礼拜前啊，他们就有一个论文来发表。那这个美国的心脏学会的这个杂志呢，他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是 D-dimer 啊 ,D-dimer。那 D-dimer 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我们的Fibrinogen 就是算是我们的血栓的这个因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叫做 Fibrinogen。 那这个 Fibrinogen 呢，它就发生了血栓之后呢，它把它必须要把它溶解掉嘛。这个血栓溶解之后的这个碎片呢，我们叫做 D-dimer， 一个 D 然后一个 dimer、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我们在面对病人有没有发生血栓的时候我们时常测量的指标。那这个研究里面它主要就是在纽约这边这个地区发生了重大的这些这么多的病人，他们做了一些整理哈，他们所看到的结果就是说D-dimer 上升了，然后他们的血小板是下降了，意思就是代表说血小板被破坏了，然后呢他们这个 D-dimer 其实它就是一个总和啦，就是假设你的血栓增加了，它的 D-dimer 就增加了。这个是我们一般面对于你有没有脚有没有一个静脉的栓塞，或者是肺部的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肺的栓塞，我们都会去测量这个 D-dimer。 那他们的量了很多的指标，包括很多的发炎指标，包括很多的血栓指标，但是他们发现两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 D-dimer 上升了，然后他的这个血小板的被消耗掉了，血小板的数量下降了，就是血小板下降，然后呢这个 D-dimer 上升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些病人他们身上发生了血栓，而且这个血栓是蛮大片的，而造成的所谓的是这个脑部的这个飞出去之后呢就在脑部里面发生了栓塞。好，那这个基本上就不是我们一般来讲是心脏飞出去的血栓。心脏飞出去的血栓呢，你会觉得说是心脏里面的它比如说有心房颤动啊，还是说心脏里面有瓣膜出问题了，然后它让这个血栓形成了，也不是从脚里面飞上来的。因为这些人来讲呢，他是脑部为发生，但是他脚没有问题啊，脚没有发生那么明显的一些表现。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血栓就是在你的这个脑部发生了，而且是一个蛮严重的表现。
嗯， 那我本来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西乃山医院的医生他发现这个脑血栓呢，通常的脑血栓是发生在这个动脉里面，也就是血液从心脏流出的血管里面，现在就是发生在这个相反的方向里面。您刚才那个是跟我解释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意思就是说它原发性就在你的脑血管里面发生了，它在很多的地方都发生了，而不是在从心脏里面，我们叫做 cardiogenic， 就是我们心这个叫做心因性的血栓，啊，从心脏里面产生的血栓，然后它飞到我们很多的地方去，那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就是过去这一段时间，过去几年里面，大家非常热衷的，就是一直希望能够用新的药物来治疗的，叫做心房颤动，心脏那个心房哈，心房跟心室那个心房，因为它有各种的因素，它扩大了。还是说它是因为风湿性的心脏病，所以它扩大了。扩大之后呢，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它就变成心脏的心房没有办法，所谓的是心房打一下，心室打一下，没有办法 synchronize， 没有办法这个所谓的协调性的这样收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在上面变成颤抖。啊，心房颤抖的时候，它会形成血栓。那血栓的时候，它打出去的就会造成中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一二十年来我们发明的新药，包括一些抗血栓的用药，其实都是目的就是要去治疗这个所谓的心房颤动所造成的血栓。那这一次的情况就是说，这些病人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层，而且也不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所以这个才是让大家这个心脏还是说这些脑中风的这些专家们呢，大家非常觉得纳闷，而且希望能够找原因的地方。
那在这个新冠病人发现这个脑中风的情况之下，有哪些手法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我们在对急性脑中风有两种治疗方式的哈，有一种治疗方式就是跟他打就是 IV 哈，从你的静脉里面去打那个所谓的是我们叫 TPA，TPA 就是一个组织的一种血栓的一种溶解剂，好，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就是静脉的一个血栓的溶解剂。那这个药物来讲呢，就是我们在通常以前在思考，就是说急性脑中风在3个小时之内，我们来打这个药，那其实可以让病人很快的就可以把血栓打通。好，那甚至到最近来讲呢，甚至在4.5个小时里面，我们都希望说他能够很积极的去帮忙病人，除了避开一些所谓的禁忌症以外。哦，还是非常老的病人以外，还是说他本来就有血栓，就是本来就容易出血的病人，我们会有一些禁忌之外，那我们都会建议针对急性脑中风的病人，能够在4.5个小时之内跟他打所谓的是血栓的溶解剂。好，这个是以前的治疗。那另外一种病人呢，我们甚至就是在最近这3年来，应该是最近5年来，大家很积极的治疗，就是所谓的直接就跟我们在做心导管一样。我们就放一根这个所谓的是一个心导管的一个guide wire哈，这个所谓的指引的，然后就直接去找到那个血管阻塞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一方面就放支架，把那个把那个血栓把它吸出来，吸出来之后呢，甚至有的状况还会放一个支架，不过基本上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用机械性的方式跟做心导管一样。到我们的所谓的阻塞的血管去把这个血抓出来，我相信您刚刚在这里面所提的案例就是这样的案例。哦，它就是这个其实是目前公认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可是这样的治疗方法反而这个病人一抓出来之后，他血栓又马上形成了。
对，苏医师有一个例子，对，就是纽约西乃山医院，他收到这样一个病人，他才44岁，平时呢也没有说会有心血管方面的慢性病，结果他这一次医生，他当然是一个新冠的感染者，医生给他排除这个血栓的时候，发现刚把血块拿出来，新的血块又马上在周围形成了，对这个现象，我们怎么样来看待？
是的，我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在提到的，就是说这次新冠病毒它所引起的血栓呢，是直接病毒呢，应该病毒它造成血栓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它去攻击我们的所谓的是血管壁，好，它在血管壁造成发炎，我们讲的就是像内皮细胞啊，还是说是甚至是血小板，也是它攻击的对象， 它去攻击之后呢，就造成了所谓的你的这个内皮细胞，因为内皮细胞是我们全身的血管动脉血管都密闭的哈，等于是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内皮细胞。那这个内皮细胞呢，它受到这个病毒的攻击的时候呢，它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它会产生很多的反应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状况之后，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我们叫做发炎指标也好，还是所谓的是一些所谓的一些我们细胞的碎片的产生，那这些东西就变成说就变成是会促进所谓的是我们身体的血栓的凝集呀、啊，血栓就容易凝集，它去攻击血小板，血小板就受伤了。那等于是它就会引发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做 cascade， 就是一个受伤，然后呢血栓凝集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是这个病毒是产生这样的效应的时候啊，它血栓凝集的地方，你把这个血栓拿掉，那我们应该是那个地方是有受伤的位置，那个血栓马上就继续形成。这个血栓从何来也不清楚，然后呢也不是这里有一个火山口，我们去把它塞起来。所以这个是这个情况之下，你用所谓的血栓的一个治疗的方式要去处理的时候，就是我们用这个 thrombectomy 哈，叫做血栓切除术哈，我要把它一摘除，结果是一摘除的结果是更惨。
嗯，那苏医生，你刚才介绍的，也就是说，在发现了这种血栓的现象以后，我们要在治疗新冠肺炎的时候，要采取一些新的思考、新的方法。
是。目前来讲，他们也是建议，就是说，所谓的抗凝血的治疗，目前应该是这些病人，尤其是已经怀疑有新冠感染的病人，你都必须要去监测他到底是不是有血栓。好，你说你要去测 D-dimer， 你要去看他的这个凝血的因子，你要去看他的血小板的问题。接下来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假设有这个 D-dimer 有增加，有血栓现象的病人，你必须要及早去给他用所谓的是抗血栓的药物的治疗，来预防他发生进一步发生中风的现象。所以这个目前来讲，就是美国心脏学会也好，还是说在欧洲的他们的一些研究的团队，他们都看到这个现象，包括法国，包括这个所谓的是荷兰的研究团队，他们都看到了。就是抗血栓的药物的治疗，目前是对于新冠病人，要预防它发生中风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思考跟最重要的一个用药。是。
那苏医生，那在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治疗中风要及早，这是关键。那现在很多的人啊，有的时候有咳嗽、有头痛的时候，他不是非常愿意去医院看病，因为怕反而去了医院会感染到病毒。那有哪些红色的信号、警号要提醒这个病人赶快要去就医了
？OK， 好，我想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在美国，我记得好像是很多稍微有一点点发烧、咳嗽呢，你都会被建议在家里面隔离就好了，你不要出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温度，你可以自己去监测自己的温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温度，你的耳温啊，我想耳温还是比较准的，你的耳温如果没有超过 37.5°C， 因为目前过去都用38°C 嘛，但是其实在美国跟英国的一个最近这两三年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呢，即使人类的体温目前大概是正常体温是 36.5 到 36.6 左右啦。那我们在台湾量到的体温更低，就 36.2 到 36.3、哦。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人的体温都是这样的体温之下，我们加1°C 叫做异常的话，那就是差不多 37.5°C。所以因为这次新冠肺炎也有很多病人是所谓的 low grade,、哦、就是所谓的低度的发烧。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你一直监测你的体温，如果是超过 37.5°C， 而且你有咳嗽，那我还是有一个建议，就是有一个血氧机哈，如果有血氧机的，你们可以买一个血氧机。你的血氧机，你如果一般人大概平常大概都是97到99之间呢、啊，年轻人，但是年纪大的呼吸本来就有 COPD 还是有气喘的病人，有的人大概是95、96哈，大概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在自我监测你的血氧的数值啊、哦，如果它会掉到95以下的时候，就是你比你原来的数字，你本来原来是97、98，但是你会掉到94以下、95以下，就是说你已经低了3%的这个血氧浓度的时候呢， 你大概就觉得不对哈，因为你有呼吸困难嘛。但是更客观的指标就是看你有没有血氧掉。所以你如果说你有呼吸困难，你有咳嗽，而且你有发烧，对不起哦，你大概是中奖了哦。哦，意思就是这次新冠病毒很多都是会侵犯到让你的肺部会缺氧嘛，所以我们会讲到胸闷。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必备几个东西嘛，一个是血压计嘛，你可以知道你的心跳，你知道你的这个血压的状况，你要量一下你的耳温啊，你的耳温有没有说这个是真的是叫做已经超过发烧的这个标准。第三个呢，你就去监测一下你的血氧有没有掉到95以下。你掉到95以下，当然是跟你平常来做比对啦。你平常是98、99的人，你突然掉到95以下，那是不对的，那绝对是不对的。你必须要赶快去救，因为已经是一个警讯出来了，告诉你真的是不对了。
好，非常感谢台湾大学医学院的苏大成教授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